的这个讲座。那么在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查考几个非常重要的题目，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稍微比我的进度落后了一点，不过想在前面两天感谢主，把一些最基本最重要的课题在主里有一些分享。那今天我们继续靠主恩典来查考下面几个重要的基要真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天仍然得听主的声音。我们再一次祷告。亲爱的父神，求你借着你宝贵的圣经向我们说话。哦，主耶稣，求你借着圣灵再一次来教导我们。哦，求主圣灵保惠师来充满我们，引导我们进入这一切的真理，并且教导我们能够遵行主的真理，就得到真正的自由、生命、平安，能够不断的荣耀主的圣名，享受主的同在，广传主的福音，直到主耶稣你再来。是的，主耶稣，我们愿你再来，你再来以前使用我们，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奉主耶稣圣名，阿门。昨天我们谈到了认识神这一方面，那今天我们要开始谈认识人，在3.4神的奇妙计划属性，就是想分享一下神的属性 ，the attributes of God， 神的属性，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这也是一个很丰富的内容，因为神他是慈爱的，他是公义的，是圣洁的，善良的，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这些宝贵的每一个属性都成为我们灵修祷告与神亲近交通的一些非常好的，不只是材料，更是媒介。换句话说，我们对神越是认识越多，就越爱神更多，就必定会服侍神更多。所以认识主更真，就爱主更深，侍奉主更诚。关于神的属性，我想我只能提出一个最基本的圣经要我们所学习，就是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神是独一的真神，因此他一切的属性都是所谓的 coterminous， 就是说是合一的，不错，是多面的，像神是公义的，也是慈爱的，但神的慈爱跟他公义从来不会冲突。那这是我们一般人的讲法，是不是？所以有些人读到旧约说，哦，旧约的上帝很公义，不信人说很严厉啊。到了新约，好像离开了冬天，来到了春天、夏天，主耶稣是慈爱的，所以新约有人这样说了，新约讲神的慈爱，旧约讲神的公义。那这样的说法呢，我想不是最好的说法，因为旧约的神也是主耶和华，是充满慈爱的神，新约的主耶稣也是非常公义的。早期教会有个异端叫做马基安，他呢认为旧约的上帝跟新约的主耶稣完全不一样，他认为这个犹太人所信的上帝太严厉了，所以他的教会不相信旧约。新约呢，凡是犹太人背景写的通通要丢掉。那只有谁不是犹太人呢？保罗是犹太人，但他是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所以他不受犹太人思想影响太大，所以保罗十封书信留下来了。那还剩下谁呢？路加是外邦人，路加医生，他写路加福音才可靠，其他都是犹太人写的，不可靠，也丢了。那路加福音前面呢讲到施洗约翰和主耶稣的降生，这个也犹太背景太浓了，也把它砍掉了。所以这个断头的路加福音加上保罗书信十封，就成为马基安教会的正典，就是他们的圣经了。原因为什么？因为他认为神一定是慈爱的，不是那么严厉的，或是那么公义的。这就是变成他以自我中心来选择什么是圣经，什么不是圣经的。关键在于他对神的本性、神的属性有错误的认识。旧约的主耶和华多次显明他是有丰富的慈爱、怜悯、不轻易发怒的神。十诫里就告诉我们说，他向那遵守诫命的发慈爱，直到千代，啊，却向那些恨他的、不守他诫命的，自负己子，直到三四代，主必追讨他们的罪。所以为什么只有追讨三四代，但是慈爱却到千代呢？显明神是慈爱的，是不是？圣经上说， 旧约说遍地都满了主耶和华的慈爱，所以我想回答这些问题，公义和慈爱千万不要把它当作是两，就像我想到今天你会发现有一个基本的学习认识神或者说神学方法，就是当你把上帝所配合的不可分开，你把它分开之后，你要加以协调的时候，就出现很多问题，圣经和圣灵是不是？那这边也是一样，这个神的慈爱跟神的公义你以为是分开的，但是你要把它连在一起协调的时候，就产生很多困难，导致一个地步呢，常常甚至基督徒也说，主啊，求你用你的慈爱对待我，用你的公义对付我的仇敌，是不是？常常我们有时候会有这种潜意识要这样祷告，是不是？这就是我们认为神的慈爱跟神的公义是分开的，那想要把它协调在一起的时候，说不相抵触也好，这些都是不是最好的方法，甚至带来很多问题。那么什么是圣经所启示呢？圣经告诉我们，主耶和华所行的无不慈爱，无不公义。换句话说，主耶和华的慈爱就等于他的公义，这是一体的两面，不需要你我把它分成两极化，然后把它来协调，想办法这个称神为义，想办法替神说话，这是神不需要你这样做的。为什么这样说？你看新约里神所主耶稣所行的也是非常公义的。当有人把比拉多杀了许多加利利人，把他们血掺杂在祭物里的时候，献给他们那个宙斯那罗马神庙的这个神的时候，就是很多人加利利人被杀了，那主耶稣说，你们以为那些人罪更重吗？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很公义的宣告啊。从前西多亚楼倒塌的时候压死了18个人，你们以为他们的罪比你们更重吗？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马太福音一章说到，当主耶稣在加利利海沿岸向这诸城人啊，伯塞大哥拉逊加百农诸城人宣传福音，行了很多异能，他们还是不信。耶稣就说了，很严肃的宣告说，到审判的时候，索多玛俄摩拉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的。主耶稣公不公义？很公义啊，用绳子编了一个鞭子，赶走这个店里贩卖这个牛羊兑换银钱人的桌子，把它推翻了。我父的店是万民祷告的店，你们到时候成为贼窝了。主耶稣非常公义，换句话说，因此我们的公义观跟我们慈爱观要重整，从圣经来重整，那就是说上帝的慈爱就是上帝的公义，他的公义也就是他良善，他良善也就是他的信实，只是在不同方面的彰显。你告诉我，恩慈跟良善跟慈爱有什么不同？都是一体在某一方面的彰显，是不是？好，所以简单说，我们要这样子建议，什么是神的属性呢？就是他的本体，他的这个伟大的真神，三位一体真神在各方面所彰显出他的奇妙的性格。因此如果说我们还记得那一个圆圈的话，所以每一面啊，这边看是他的慈爱的，这边看他是圣洁的，这边看他是良善的，这边看他是公义的，都是一体的多面，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same body， 一体的多面。这样我们就不需要去要挖西墙补东墙啊，这个顾到神的慈爱又顾到神的公义了，这是我想是比较好的学神方法。那传统来说，在课本上有区分神的属性，称为 communicable 跟 incommunicable， 就是可传达的与不可传达的。换句话说，比方说神是圣洁，那召你们既是圣洁，所以你们也要圣洁，所以圣洁是一个可传达的属性。因为神是慈爱的，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也要彼此相爱，这是可以 communicable， 可以交通啊。那像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这个叫 incommunicable， 就是到永远、到永世里面，我们仍然不会变成全知、全智、全能、全在，这叫不可传达的属性。当然，这样的分类是有帮助的，免得我们陷入摩门教的陷阱。摩门教最可怕的教义是说，上帝以前是人，后来变成神，今天的人 以后也可以变成上帝。哇，这是摩门教的最可怕的骨子里的信息。所以这样区分是有帮助的。可是呢，我们也要说，这个区分并不表示在可传达的属性里面，比方神是圣洁，我们是圣洁的。我们永远不可能像神那样圣洁。我们所能达到的圣洁，不是靠着自己，靠着基督耶稣把你洗净的，并且成圣过程里面所长进的是 human holiness。我们永远是人，我们永远不会变成神。这个创造的主跟受造物的区别是永远的，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能够知道比现在更多，但我们不会无所不知。我们能够做的服侍神的工作比现在更大，但是不会无所不能。换句话说，我们所要追求的圣洁是讨神的喜欢，是分别归属于神，分别为圣归属于神，是达到一个人所能应该要做到的。有这个了解跟理解之后呢，就不会妄想自己会圣洁的变成神一样了，或者自己很有爱心，爱到地步跟神一样的那样爱。我们的爱是受造物的爱，跟那创造主的爱仍然是有本质上的区别。因为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换句话说，我就这个图所了解的，受造物层次只能够 reflect 反映出上帝的形象，是不是？人只能够在，所以人是按照上帝形象造的，所以神的形象里面包含了真理、仁义、圣洁，但是仍然是受造物的层次。好，这个简单提一下。所以对上帝的属性，奇妙的属性，我们要说它是超越的。那么它的属性很多是要我们在人是神的形象的这个地位上反照反映出来荣耀神的。那么而且它的属性是一体的多面，从来不会互相矛盾、互相抵触，也不需要我们加以去故意把它协调。好，这是在基本上我要讲。说到这里呢，要讲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什么叫做荣耀上帝。我们都知道基督徒人生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荣耀上帝，对吧？所以要荣神一人，圣经上经文说得很清楚。在信仰这个 Westminster Short Catechism 小要理问答第一问，人生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人生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to glorify God and to enjoy him forever， 荣耀他，荣耀神，并且享受他，以他为乐，直到永远。这是人生的目的和意义。那什么叫荣耀神呢？基督徒都说，做任何事情，或说话，或行事，或吃或喝，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每一件事都要荣耀神。那请问什么叫荣耀神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系统学神系统灵修的帮助了哈。什么叫荣耀神？是不是说我今天比方说我是某人的孩子，我上台参加钢琴小提琴比赛，我得了第一名，上台领奖的时候，我父母亲也被请上台来，然后大家说这是某某人的某某人的儿子，哇，这时候他们脸上立时绽开那个荣耀的光彩，我真是不是一定为国争光了，也是光宗耀祖了，是不是啊？我父母亲因着我得到荣耀，是吧？你的小孩如果 SAT 考1600分进了最有名的常春藤大学，或是 Stanford whatever 你喜欢的那个最好大学，哇，很荣耀。当别人说你的时候，你心里在吃冰激凌。但万一我在这个台上比赛的时候输了呢？我没有得到第一名，或者名落孙山呢？我父母亲脸上是不是暗淡无光呢？表示我没有荣耀他。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有意无意用这种架构去想，好像我去做什么事情做得好、做得漂亮，这样就给神增加一分光彩了，有点像偶像那个修庙门装金身一样，涂个金漆一样。如果我做坏了，哎呀，比如说基督徒祷告的时候前一集在 blackmail 勒索上帝，上帝啊，我们已经跟大家这样宣布了，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是你的名会遭到羞辱的，这叫勒索上帝啊。那我要告诉你，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他是永远不改变的神，奇妙伟大的真神，他不会因为一丝你所作为增加他一分光彩，也不会因为你做了什么坏事羞辱他的名一分光彩。我的意思是说，也许在世人面前啊，神的名会被亵渎， 但是那个是世人的事情，对神的本体这样完全没有任何缺乏 self-sufficient 的没有任何的影响，对神的本体而言没有任何的影响，因为那是你说你做，神没有这样说，是你要这样说，你不能冒神的名夹天子一定诸侯。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这是一个很深的功课，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不能增加上帝一分光彩，也不能，我们不做什么事情也不能减低上帝一分光彩。那么请问什么叫荣耀神？如果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做什么事增加上帝荣耀的话，那这样表示上帝有欠我们一份恩情了，是不是？我们做了一些增加他什么了？那如果我们做任何事情或不做任何都不能增加减少他一分光彩，那请问什么叫荣耀神？这有时候慕道友问我们说，嘿，你们基督徒开口闭口要荣耀神啊，凡事荣耀神，那什么叫做荣耀神啊？圣经告诉我们，诗篇十九篇第一节说，诸天述说神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所谓荣耀神是指 proclaim reflect God's glory， 将神的荣耀传说出来，述说出来，反照出来，而不是加添。因此从这个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让我举这个太阳系九大行星为例，这 planet 叫九大行星，它们本身会不会发光？你有研究过点天文物理学知道，这个九大行星是不会发光的，那它们怎么为什么会可以被看见呢？它们怎么会有光呢？因为它们反射太阳的光，是不是？对吧？所以有一天如果火星火热过度啊，我要努力的发光，增加太阳的光彩，再努力它能增加太阳一分光彩吗？如果那个冥王星冥顽不灵，我今天拒绝为上帝为太阳反照他的光，我拒绝荣耀太阳，我今天就不发光，请问太阳会减低一分光彩吗？不会的。所谓荣耀上帝，不是你能够制造什么做出什么，万事万物都从神而来，他是众光之父，没有转动影儿。你不要想为他增加光彩，是他的光照在你身上，而你不扣留，你不亏损。犯罪，什么叫犯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你不去反射太阳，我不要太阳的光，我把神的光扣留或者亏损，这叫犯罪。如果我顺服神，神的光照在我身上，就让他反照出来，那么这就叫荣耀神。荣耀神就是在你生命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反照出那上帝的光临到你身上，这叫荣耀神。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 credit， 完全上帝的恩典，他愿意让他光照在我们身上。所以让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把这个宝贵的真理告诉了我们，请看第三章的后面，看第17节、18节，翻到我们一起来念，请。好，如果你从我们没有时间念前面的。第十六节说，他们的心岂是归向主，那心里的帕子就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第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这是说什么呢？ And we who with unveiled faces， 当我们的把心里的帕子除掉，脸上的帕子拿掉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脸 all reflect the Lord's glory， 所以我们既然敞着脸让神荣光照到我们的脸上，那我们就能够反照出来，反照出主的荣光。当我们这样在反照主的荣光，所谓荣耀神的时候呢，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就 being transformed into his likeness， 我们就因着神的荣光照到我们身上，我们不亏损，不扣留，不用帕子遮住，就反照出去的时候，这个光，奇妙神的荣耀的光就改变我们，我们就改变了，我们就越来越变成像主耶稣的形状 with ever increasing glory。 所以这个 glory 不是你自己来的，那个圣徒脸上会发光， 不是他自己能做出来，也不是他修炼练出来的，修得正果。我们看到这样的人很佩服啊，这是伟大的圣徒，他发光啊，不是他自己发光，是他没有扣留，没有亏缺神的荣耀，神在他身上给畅通无阻的荣耀的光就从他身上反照出来，那个光仍然是神的荣耀的光，而这神荣耀的光是改变他，使他成为更加的圣人 transforming power， 越来越要像耶稣。这是从如同从主灵变成的，这个如同原文没有这个字哈， which comes from the Lord， 是从主而来的， who is the spirit， 就是从主的灵变成，是圣灵所要做的工作，把我们变得越来越像耶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叫荣耀神？不是自己刻苦努力积功德啊，然后能哇、哦、这样我荣耀神呢，不是的，是放下自己进入基督里，不亏损不扣留，神的光从你身上反照出去，你自己变得越来越像耶稣，这是圣灵的工作，归荣耀给神。亲爱的弟兄姐妹，荣耀神的基督徒，就像保罗所说的一样，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且因认识耶稣基督而有了馨香之气。你怎么会有香气呢？因为你触摸耶稣，耶稣的香气从上散发出来，这个馨香之气很奇妙也很可畏，叫那活的人就叫他活啊，那死的人就叫他死啊，这话谁能担当呢？亲爱的姐妹，让我们的生命生活更加反照神荣耀，因为那招我们的是圣洁的，我们一定要圣洁，因为我们的天赋是完全的，所以我们要学习完全长大成熟，满有神儿子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在真道上一定会渐渐同归于一。好，接下来第四讲认识人，说到人被造的目的，承接下来就是要荣耀神，要反照神荣耀，这就是人的基本的本质。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你读创世纪第一章26节到28节说得很清楚，是不是？我们来看一看创世纪第一章26节，我们请念创世纪第一章26节到28节，翻到请想念请。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说创世纪与整本圣经，我们看见人是何等的尊贵，是因为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当我们今天说人有人权的时候，我们讲人权、民主、法治，那是因为人有人权，是不是？西方的革命、中国的革命都在讲人权，那人权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说因为我们是人所以有人权，这句话等于没讲。如果用在马列主义共产史观里面来看的话，人如果人像这个真像达尔文假如当然不是的，像达尔文进化论所说人是从猴子祖先变来的话，那人的人权跟猴子的猴权有什么分别呢？如果你看过那个太空电影2001年哦，那时候我还年轻学生的时候看那种书啊，那种电视，说2001年的时候，第三次核战已经爆发过了，人类文明被摧毁了，到最后，人变成动物园里面动物，猴子起来当家。你们看过这种小说、电影、电视、电影没有？猴子当家啊，当主宰那个地球的这个法官、警察什么，人变成奴隶，人变成动物园动物。那个时候，猴子们一定说：“我们是猴子，所以我们有猴权。”所以你光说人有人权，而不说的人权怎么来的，等于是句空话。除非你知道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哇，这个不一样。所以杀一只猫一只狗跟杀一个人有天壤之别。在西方世界一般来说死一个人是人命关天重大的事情，在东南亚
在中国的历史里面，死一个人像死一个蚂蚁一样那么简单啊，人命是那么的不值钱啊。为什么？至少他们没有圣经这样对上帝创造人这样子认识，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所以那请问什么叫上帝的形象呢，或者样式呢？当然这个神学上很多讨论啊，我想在这里我不谈了。如果对一群小朋友，今天早上有一个姐妹跟我说啊，老师早，老师好，我就说记起我以前童年时代的各位小朋友好早。如果我要向在座的大朋友们或者儿童主日学小朋友们讲说，人是按照上帝形象造的，老师什么叫做形象？哇，这个很难回答啊。那我就只有说了，我就对我的神学院的大朋友们说，如果我们在今天要讲形象的话呢，找到那个最贴切的比喻，虽然不是最好的，那就是说人就是上帝的照片，人就是上帝的照片。换句话说，当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应该在我们身上看见上帝的荣耀，是吧？看到上帝形象和样式。人当初被造的目的在这里。那这样说来，你看到我照片的时候，你看到我，对不对？不相信把我的这个 drive license 给你看一看，请问这个照片是不是我？是不是我？照片是不是我？它是我又不是我，是我的照片，可是不是我本人。这个话有语病啊！我怎么是那张纸呢？我是个三度空间的人，被照在两度空间平面的纸上。但是那个照片真的是我，它反映出我是谁，我的样子出来了。人就是上帝这位超时空永恒的主宰的时空领域三度空间里面的一个样本，一个照片，它会反照出反映出神的圣洁真理仁义。很可惜人犯罪堕落了，这张照片淹了水了，变发黄了，扭曲摸漆抹黑的，看这个人的照片不像人了。所以今天我们看这世人看不出他们像神啊。当人活得不像神，或者人活得不像人的时候，他比万物比禽兽都可怕。亲爱的姐妹，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而这个形象呢很奇妙，神说他按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男女都是神的形象。你千万不要从今天的 feminist movement 女权运动找回你的根源，那是不可能的，那是扭曲的。你只能从神所造的原本的计划里看出男女当然是平等的，每一个生命不论是男是女都是神所心爱的，你都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女人姐妹绝对不是次等的，这个在圣经我们说创世纪摩西五经是距离现在差不多有3500年前写的，当时的文献巴比伦埃及没有一个文件是这样子的看重女性，只有圣经告诉我们。所以姐妹们，你不要说你命苦，做女人一点不命苦啊，做男人也不是做了啊，这个用错词了，你是女人不命苦啊，女人不是做的，男人也不是做的啊，是你是男人就是男人，你是女人就是女人，因为上帝创造你他的美意。堕落犯罪堕落之后，无论你是男人是女人都很命苦。而且男女呢生命地位完全平等，角色是互补的 complementary。 当然现在这些福音派里面也有一些争议了哈，女性主义啊，这心灵主义。那我告诉你，你离开了圣经，用了现代的文化去讨论的话，你会越走越远。现在新女性主义这么样的嚣张，让我们的女性得到真正的自由吗？这些一连串的变化，60、50年代的嬉皮主义，然后到了新女性主义开始，然后到了70、80年代同性恋嚣张啊！如果女性跟男性一样可以做所有一样的事情，那么就同性恋的下一步就来了嘛。男性女性都一样的话，为什么不能同性呢？这都是很可怕魔鬼的伎俩。在你争夺女权的时候，你丧失了女权。当然我可以你保证，圣经绝对不赞成大男人沙文主义，那是错的。教会也一直受这两个极端的危害，一个叫大男人沙文主义，一个叫做新女性主义。
都不合乎圣经。说到这里还有很多可以谈的，比方说姐妹可以讲道， woman ordination， 姐妹可以按牧做牧师，这些都是华人教会不能逃避一定要面对的问题。下一个世纪，这个世纪已经面对了，我只能告诉你说，要探讨这个问题啊，我们讲姐妹可不可以讲道，姐妹可不可以按牧，首先你要知道什么叫做姐妹，什么叫 womanhood， 什么叫 manhood， 什么叫男性，什么叫女性，然后再讲什么叫做 preaching， 什么叫讲道，再来什么叫做按牧，什么叫 ordination， 本来没有按牧叫传道，一夜之间先变成牧师了，哦，直登天庭了，牧师还要不传道啊，当然要传道啊，那传道跟牧师有什么分别，所以我们连什么叫按牧都没搞清楚，这不是升官发财啊，九品中正啊，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历史的背景了解或圣经的基础，什么叫按牧，什么叫姐妹，就不要谈什么叫姐妹可不可以按牧了。我不是说，因为我是牧师，我不是反对按牧哈，虽然我是男性啊，可是我有我的更好的另一半呢，我的牵手我的最我的帮助不是绑住也在场啊，所以这个题目是需要好好再谈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不先明白什么叫 womanhood 是女性，什么叫男性，我们千万不要谈什么叫做女性可不可以按牧，什么叫女性可不可以讲道。因为你不知道什么叫女性嘛，你也不，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女性啊，你也不知道什么叫男性了。今天教会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男人不知道什么叫做男人，女人不知道什么叫做女人，角色混乱，难怪家庭会出问题啊。夫妻关系很多问题要协谈，就是因为他搞不清楚什么叫男性叫女性，也不晓得神对家庭婚姻的计划。所以我们今天要做个好的 counseling， 我们说中国大陆现在最需要的是系统神学啊，第一啊，第二婚姻和家庭，第三领袖信徒训练培训，这都是在一起的。你没有好的系统灵修系统学生，你不会有好的婚姻和家庭的，你连女性男性都搞不清楚，你还想做家庭辅导。好好读圣经来认识什么是女性，什么是男性，当然这不是今天我在这里可以讲的，有机会再说了哈。但是你要知道，男性女性生命地位一样平等的，角色的确是有不同的。你仔细看圣经，角色的确是有不同的。所以圣经实在告诉我们，男女都是神的形象，男女一起领受神所托付的管理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海里的鱼，他们要结婚，所以他们会生养众多，所以人类有婚姻和家庭，要治理全地，要遍满全地，所以人要工作和侍奉。第三句讲下去，因为神看他造的甚好，造完人之后，造物之功结束了，他说 very good， 特别好，以前都每天都是好，造完人之后说甚好，然后神就歇了他的功，他就安息了。第二章一到三节继续说什么呢？说神定赋与安息日，定赐赋与安定为圣日。实际说神赐赋与安息日定为圣日，是因为神六天创造第七天安息，所以神也要人守安息，安息和灵修就成为很重要的人生或者文化基本在内。好好读圣经，你会成为社会学文化学的专家，你要研究任何一个民族文化，包括中国文化，你要从这三方面来看，就神的形象所包含要去从事三方面的生活。我们生命是神的形象，我们生活包含这三方面，第一个婚姻和家庭，第二个工作与事业，第三个安息和灵修。你要研究任何一个民族，比如中国民族，我们中国人的婚姻观、家庭观是怎么回事？是尽义务呢，还是干嘛？还是养儿防老，还是怎么样？这些要去想啊，这样对不对？这样讲吧。然后我们为什么要工作？工作是神圣的，工作不是咒诅，是犯罪堕落之后，工作会变得很辛苦。工作本身不是咒诅，因为当初亚当夏娃被造在伊甸园里面，他们看守园子，还要就是最好的植物学家啦。还要 gardener， 还要给动物命名，最好的 zoologist 动物学家，他们有工作的，将来在新天新地里我们也是有工作的，与基督作王一起治理这个宇宙，所以工作本身绝对不是神的咒诅。今天在美国你都知道，你失去工作就是咒诅了， 你没有工作是很痛苦的事情，对不对？工作是神的恩典的，所以那工作的赏赐还是工作。你记得那5000两、2000两的仆人吗？啊，在不多是种忠心，你就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就把更多的城池交给你管，更多的钱给你，让你去做。所以工作的赏赐是工作，而这个真正的工作是在主里面的安息，这是非常奇妙的，这是奥秘，我们以后再谈了，有机会的话。讲回来就是说，所以认识我们的民族文化，有任何民族文化，我们生命生活，这三点是很重要的：婚姻和家庭，工作和事业，安息和灵修。好，只能讲到这里了。那当然，认识人是按照上帝形象造的，可以回答今天很多副教学上的问题，什么达尔文进化论啦，包括这个人类的历史啦，比方说现在啊，说人类历史有多久啊？说到历史，我想到时间了哈。人类历史有多久啊？到距今天，你说有多少年？6000年。这个是乌歇尔主教的门徒啊，这个爱尔兰主教乌歇尔，他算说亚当是主前4004年的人，距离现在一共6004年了。OK， 啊，看来这个答案是一定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乌歇尔是按照这个家谱所记载的一个家一个家下来的，他忽略了家谱的特色，家谱会略去几代，为了达到一个整数。马太福音3个14代，创世纪里面第5章说十代，然后十代为一个啊。那而且呢，他也忽略了这个希伯来文里面这父这个生这个谁生谁啊，生这个字不一定是父亲生儿子，可以是祖父生孙子，可以是时代的祖宗生时代以后的有名的一个孙子。所以这样说来，我想一定不止6000年。多少年呢？答案是不知道，神没有这个计划告诉我人类历史亚当是距离现在多少多少年以前。所以呢，我们就说我们不知道。但是呢，虽然现在科学家生物学家说人类历史，比方说在我们北京人山顶这个山顶洞人，北京这个周口店说他这个化石50万人，北京人化石50万年。那问题是那个真品已经在大山中遗失了，现在留下只是复制品，到底是真的假的没人可以知道了啊。再来，即便那个化石是真的，经过这些科学放射性年数鉴定说它有50万年，也不能保证那个头骨就是人，你懂我的意思吗？它可以是一个猴子的头骨。演化论学者在玩一个把戏，说是猴子祖先变成人嘛，所以猴子猿，然后呢人猿，人猿就是像人的猿，然后变成猿人，像猿的人，然后就变成人。这是把戏，就是让你能够这样子暗度陈仓的过来。有猴子猴人，人猴啊，人猿啊，然后猴人啊，猿，然后变，所以人猿跟猿人不一样啊，然后变人。这个没有任何化石的证据，那怎么知道这个化石出现了一个头骨，这个是人呢？生物学上只能按照它的脑容量大小差不多，以及看看这个化石发现的附近有没有人类所谓文明的痕迹。最典型的就是有没有用过火啦。那万一有个猴子死在那里，它正好长得很胖，头很大。正好闪电这边有火的痕迹，那他是不是人呢？所以我并不是说北京人的化石不是真正的人，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因此我不能说人的历史亚当一定有50万年，我只能说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所以不管哪个猴子长得像人的，他也不是真正的人，他不是按照上帝形象造的。这样说来，人类的历史至少有6000年了，但有多少呢？有人说200万呢、100万呢、550万呢，不知道。放射性年代的鉴定法，距离越长的越不准确。所以坦白说，我不知道人类历史亚当到现在有多少年，但我知道亚当是按照上帝形象造的。这一些基要的真理就帮助我们厘清很多困惑，不是吗？所以好好读圣经，帮助你研究自然科学。虽然圣经不是一本自然科学教科书，可是写圣经的这位上帝就是写这个自然界、创造这个自然界的上帝，当然不会有任何冲突，当然不会有任何矛盾。那些矛盾冲突就是错误的科学解释或错误的解释圣经造成。 好，那不能再发挥了啊。人类有文化使命，就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全地。因为生养众多是婚姻家庭，遍满全地，治理全地需要工作，需要管理，需要运输，人也需要安息。那么人的犯罪与堕落这个过程的创世纪第三章记载得很清楚，所以创世纪一到三章是了解整本圣经的关键。你若是不明白上帝的创造以及人如何堕落，你就不能真正彻底的明白基督耶稣的救赎是多么奇妙。圣经是本救恩的书，从第三章开始讲救赎，但是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前半是讲到人怎么被造，人怎么堕落，是打根基的。换句话说，你若是不认识人被造的目的，你若是不清楚人怎么犯罪堕落的，你就不会那么的所谓 appreciate 领情上帝的救恩。就比方说，如果你认为你现在得了个小感冒，去看医生，看不看都会好，给你维他命 Tylenol 啊，这个就是头痛就一头一头痛嘛，这发烧退烧这样吃啊，这个药我也会开，我也会去买。那你好了，你会不会感谢医生啊？有一点感谢医生，只要帮点小忙，但是你不会那么感谢医生。但是如果你是癌症病人的炎症病人末期，快死了，群医束手无策，只有这位医生找到这个解药 chemotherapy， 或者他施行的这个妙手回春的外科手术，只有他能做，把你救活了，你活过来了，所以感谢他再造之恩呐、啊，送一个匾额给他，华佗在世怎么样？你一生都当他是你的救命恩人，你非常的感谢他，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认为人犯罪多只不过是伤风感冒一下，神本来就是要救人的嘛，就是这样，然后你就不会那么感谢神的恩典了。当你发现人本来有这么被到这么崇高的位置，但是人却堕到这么可怕可恶，而基督耶稣牺牲他宝贵的生命，流出宝血，救赎我们回来，恢复神创造我们原本的目的，成为新造人，神付上这么大的代价，你会一生一世的感谢他，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假如我真的相信基督耶稣为我死的话，就没有一件事太难是我不能放下来为他而做的。所以认识神的创造跟人的堕落是很重要的事情。好，我们时间不多了，如果需要再请大家来神学院上课，但这些或者是看神学书籍，或者在各神学院上课哈，或请教诸位牧长。最后，所以我要讲的是人的堕落，人的犯罪。什么叫做罪呢？罪基本上就自我中心，背叛神的话语，神的心意，去做了那不该做的，也包含了没有做那应该做的。那这个罪是缺乏了良善，这个罪是邪恶，是虚空，这个罪是真实的。那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吃了那果子的时候，他们其实做了一个选择，所以犯罪是一个选择，犯罪也不是独立孤单的事件，主要我就只做到这一件事，以后我不会再做了，没有这种事情。罪是具有严重的传染性的，罪是要服你，一旦让他进到你家门来，他就会要制服你，他要恋慕你，他爱你爱得不得了，他把你吃下去，这叫恋慕你。就像饿了三天的大野狼想吃那小猪一样，那个恋慕是罪必恋慕你、啊、神对该隐的警告，他要辖制你啊。罪从来没有是独立的单一事件，罪在你身上会不断的蔓延传染，也会传染你周围的人，一定的。人类的历史告诉我们的确如此。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罪是很严肃的事情。那这个罪亏缺了什么荣耀？自我中心，简单讲是这样子，私心自私。好，所以有一个神学家说，他说从小到大，他基督徒家庭环境长大的，他说我怀疑过所有，就是思想过怀疑过所有教义，包括圣经无误啊，三位一体啊，童贞女怀孕啊，耶稣复活、啊、每一个他都怀疑过。但有一个教义他从来没有怀疑过，就人是有罪的。今天我们碰到任何人说人是有罪的，从中国国内出来每一个人都相信吧，谁不相信人是有罪的？谁不相信人是有劣根性的？每一个人只要认真面对人生，不做鸵鸟，不做乌龟，
都会承认人是有罪的，
所以我也不要多讲了。
但是罪带来什么结果呢？这个很重要。罪只是我们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它并没有影响我们本性，这是错的。我说罪是会传染，罪是要掌控你全身的，因此罪绝对不能解释是我们的情欲不受我们理性的控制了。所以有这个天主教中世纪以来采取了这个汤马斯阿奎那的这个所谓他的自然神学。阿奎那呢是把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形上学综合了奥古斯丁的神学，并且中世纪的达到经验哲学的最高峰。那从那个以后呢，直到今天，包括有些基督教福音派的神学家也赞同阿奎那的讲法，就是说当人犯罪的时候是人的情欲翻上来的。如果简单解释一下这个图画的话，在天主教的神学会有一些福音派的不合圣经的神学是这样解释的：人被造的时候，我简单讲这个用词跟现在用词不太，但大意思就是人的理性啊，理性啊，那么掌管人的情欲，就是控制人的情欲啊，然后等等这些下来，人本质之内的这个叫做 original righteousness， 原始公义，原来义，这个是superadded， 是另外加上去的。因为这个东西在这里是这个正山的法宝，像磁铁一样放在这边，底下的东西按照磁力线来排列了，就是说是理性可以掌控他的情欲，所以人就不会出问题出乱子。这是天主教的解释。那他们解释人被造都是这样，然后当人犯罪的时候怎么回事呢？就是失去了这个黑的东西，失去了原始的公义的状态，所以呢理性控制不了情欲，情欲翻上来，所以就犯了很多罪出来了。但他们说呢，人的本质没有改变，只失去了这个振幅的这个力量。那什么叫做救恩呢？救恩就是再得到基督耶稣的义来这里啊，再来压住你，让你理性又能控制你的情欲了。那这样解释是不合圣经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上说，当上帝按他形象造人，人有真理、仁义、圣洁，那是好的。人的被造里没有一丝的邪恶，人的被造里也没有任何一点的缺陷或是一个隐藏的定时炸弹。如果你要说人被造的情欲本来就是不好，就情欲会翻上来，必须用这个原始公义来帮助理性控制它的话，你就是 imply 的含义说，上帝造这个你不是个好的你，至少里面有隐藏的不好的部分。这个是 depreciate， 就是说你不欣赏或者说你贬低的神造人是神的形象，那这个解释是错误的。那这个解释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说今天大家理性都没有问题，穆道友的理性仍然是可以诉诸的，我们就要跟他讲理，让他能够听懂听明白，他就会信耶稣了。只要我们讲的具有说服力，凡是有理性的人冷静下来都会接受的。这是不折不扣天主教的阿奎那的这个神学讲来的，这不合圣经的。那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人的确有理性，有情感意志，每一个都是好的。在被造的时候，当人犯罪的时候，不只是人的情欲，天主教说人的情欲也没堕落，只是翻上来了。那基督教人说这人的情欲变坏了，我告诉你，人的理性也变坏了，理性也受到罪的影响。所以他们看着天地万物的时候，不觉得有神啊，他觉得很合理。像你当时学的马克思唯物史观、唯物论、达尔文进化论、阶级斗争，很有道理啊。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哇，很有道理啊。为什么？因为你的理性都需要悔改，知道吗？所以我们悔改，传扬这个悔改的福音，是要整个人彻底悔改。因为犯罪是无论人的理性堕落，什么灵魂体也好，全部都堕落了。人上这个罪影响到人生每一个层面，每一个部分。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要向未信者慕道提出挑战，说你连你的理性都受到罪的污染 ，noetic effect of sin。所以这样子是会大大影响我们的传福音护教的策略的。我们绝对不高举人的理性，我们不只说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我们还告诉人说人的理性是有罪的。你若是不悔改，像黄疸病人看什么都是黄的一样，戴上有色眼镜看都是。你要拿掉你的理性的有色眼镜，你的理性不只是有限的，还是有罪的。离开了神，人现在罪。好，这是讲到人的堕落状况。 人的罪责和苦况呢，到个地步，到个地步哈，这个到个地步，我们快要下课了。不过让我讲完4.4，人的罪责和苦况哈。所以人是有罪的，既然是个选择，人就要负责。亚当是可以犯罪，可以不犯罪的。所以有人说，那这样神造人不是一个不完美的生命吗？那你就错了。亚当夏娃，亚当被造还是一个完美的生命。这个完美的生命，它可以不犯罪的。虽然这个完美的生命不是一个终点的完美，是一个起始点的完美。奥古斯丁告诉我们，人类的状态分为4个阶段。我想有些人已经听过了哈。第一个阶段，他是用了拉丁字，我就简单换成中文了哈。这个我就用 possible 或者可以翻成 able 哈。第一个状态是亚当是 possible 的，他被创造的时候，在创造的时候被造的时候，他是 possible to sin， 他是可以犯罪，他有犯罪的可能。到了他堕落之后呢，他变成 impossible not to sin， 不可能不犯罪的。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世界上没有不犯罪的人，连一个义人也没有，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因为在堕落里面，没有人可能不犯罪的。第三，基督耶稣的这个，我们说这个救恩呢、啊，我们就说得救好了哈，得救救赎。当他得救成为新造人，包括你我真正重新得救人，变成我们可以 possible 又重新回到这个可以。不犯罪了，因为凡从神生的、神所赐的新生命，是可以不犯罪的，可以胜过罪的。到最后，得荣，完全得到荣耀，就是进到新天新地里面。这第一步是救恩，所谓的 inaugurated 救赎开始的。我们今天已经救恩已经开始，是不是？到最后救恩完全实现，就基督耶稣再来之后，我们再也不会完全不会犯罪了。在那个时候，我们再也没有眼泪、哭嚎、战争、疼痛。我们就说是得荣哈 ，glorification， 这是救恩 ，redemption consummated， 完全实现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变成 impossible to sin， 就不可能再犯罪。那么当初神造人的目的的时候，他是希望什么呢？他是希望他创造人的时候，人是可以犯罪，可以不犯罪。他给人一个试验，一个生命的试验。如果亚当在这个和神所立的约之内，通过这个约的试验，顺服神的话，就得到这个结果，就是他就进到了最后状态，就是完全不会犯罪了，永远与神同在了。所以人要经过这一个选择的一个生命的试验，那这个试验显明人是有价值的。上帝不试验猫和狗，上帝也不审判猫和狗，上帝要审判人，为什么？因为他把你当人看。因这个缘故，上帝审判我们是上帝尊重我们，这个话你能接受吗？我说我管教我的小孩，是因为他是我的小孩，所以我管他，我要审判他。如果他犯错了，我要先跟他讲好，什么是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他如果错了，我要审判他，这是我尊重他。如果他今天弄错了，什么也玩具也不收，到他长大之后，到了30-40岁了，还打电话来，爸爸，我现在买一个10块钱的东西，请问我是用 credit card。还在开支票，还在给现金，你听了你心里作何感想？你会说啊，看我的爸爸多成功，我的孩子到现在还要请教我，还是我？你会说这个父母亲真可怜，他的孩子 retarded， 30-40岁的人买个10块钱东西还要问是用 credit card 还是用支票还是用现金，一样道理。所以上帝给亚当这个试验，他也是要审判，然后承担这个后果，表示尊重人。好。所以亚当如果通第一个亚当如果通过这个试验，就成可能会犯罪到变成完全不可能再犯罪。可惜他失败，他堕落了，因此人类进入这个堕落状况，需要上帝差遣第二个亚当，幕后的亚当耶稣基督来，他一样通过那个最重要的生命的试验，从他受洗被送到旷野去受试探，到最后克西马尼园，到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他通过那个顺服的试验，就为他的儿女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希伯来书说，他虽然贵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会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
就为那些信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根源。末后的亚当成为叫人活的灵 Life giving spirit。 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通过了这个试验，所以我们跟他在一起，与他连接，成为他的儿女。我们当耶稣在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到这个状况，当初神造人所最后达到终点的完美，就是永远不会再犯罪。这启示录告诉我们的，再也没有眼泪、哭嚎、战争的。那因此，人有没有自由意志？在当初被造的时候是有自由意志，有 free will 是有的。他可以选择听从神的话，不吃分别善恶树果子；他也可以选择听从魔鬼的话，吃那分别善恶果子堕落。他是选择了听从魔鬼的话，吃那善恶树的果子，所以他就堕落了。那堕落之后，请问他还有没有自由意志啊？如果你接受这样的奥古斯丁的解释的话，他堕落里面他不可能不犯罪，他还有没有自由啊？没有了。他还有没有自由意志呢？也当然没有了。这正是宗教改革的时候，马丁路德跟伊拉斯姆 Erasmus 之间的这个争辩在这里。伊拉斯姆是道德的改革家，他认为人有自由意志，可以从事道德改革。马丁路德说没有，人堕落之后再也没有自由意志。他写了一本书叫 Bondage of the Will， 意志的捆绑，意志不自由是个被捆绑的意志，不是自由意志。所以这样说来，圣经的确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靠着自己做选择来信靠上帝，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寻求神人也没有啊，若不是神的恩典的话。所以这样说来，人是没有自由意志的。 Well， 这我知道你会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讨论啊，但关键在这里的。你说那今天早上我选择穿这件衣服打这个领带，我有没有自由啊？我有没有自由参加这个聚会？我不是不讲基督徒，基督徒当然有自由了。我说非基督徒他有没有自由选择要不要洋插这里出国，他要不要念博士班，他要不要申请绿卡，他还是要留在中国大陆，他要不要从事六世民运，他要还是要放弃民运，他做很多选择，是不是他有没有自由啊？ Well， 这就是很微妙了哈。所以我们要讲的是说，他没有 free will 了。在神学上我们要区分这两种不同的自由。第一个是 free will， 就是说你能够选择去做讨上帝喜悦的事，真正的善，真正的良善，这叫自由意志。然后夏娃在没有犯罪前是可以的，基督徒在重生之后是可以学习这样子的。但是呢，另外一个叫 free agency。 这 agency 这个字很奇妙，很有趣啊。今天呢你要搭飞机到大使命来，你找旅行社 agency， 对不对？你要买房子，你找 agent 帮你找，什么都要在美国律师很多都要找 agent。 换句话说，当一个犯罪堕落的罪人，他仍然每天要吃饭，要买房子，要申请绿卡，要干嘛，但他所做的这一切，他没有那个真正的自由意志去讨神的喜欢的。因为除上帝以外再有没有良善，这个自由意志他能不能从事真正的良善。换句话说，他变成什么，他是一定要搭那班飞机的，一定要去做犯罪事，但是他怎么搭飞机，他有他的不同的 agency， 可以先经过 Denver 或先经过 Dallas 再到纽约，但无论如何他是要到纽约的。所以这样说来呢，我建议把这个字翻译成，就是说堕落的罪人没有自由意志行真正的神所喜悦的善，没有真正的良善，但是他有，幻影过来，中国字很奇妙，由自意志，这是创新的发明啊，新的神学名词，你绝对没听过的。他没有自由意志，他有由自己心里所想要去做的意志。我要去犯罪，我要去拉斯维加斯赌博，我要去干嘛？我可以去，我今天要穿衣服，要做任何事情，我说任何话，但是我不是为荣耀上帝而行。他没有这个自由，说我或吃或喝要荣耀上帝，他不会了，也不想了。他有这个由自意志，我做任何事荣耀我自己，要自我膨胀，要自求多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罪人，犯罪多的罪人，没有悔改的罪人，只有 free agency， 只有由自意志，而没有自由意志。休息五分钟，且听下回。我们请弟兄祷告。亲爱的父神，伟大的三位一体真神，主，是的，我们一生中最大的事，最重要的事，就是要认识你，
爱你，服侍你。主，愿每天一天一天过去，一年一年来到，让我们更认识你，更爱你，更服侍你，让我们认识主更真实，爱主更深，侍奉主更诚。主啊，与我们同在，怜悯我们，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好叫我们的生命生活都立定在主耶稣基督你宝贵的话语的根基上，都活在圣灵的大能中，让我们的系统学神、系统灵修、全方位的颂赞，在你面前蒙你悦纳。求你成就奇妙的善功，在我们心中继续做带领、感动、教导的工作。主啊，成就你的美意在我们身上，这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感谢神，谢谢姐妹帮我们侍琴。我想我们一生里面最重要的事，的确是认识主、爱主、服侍主。我在丰收神学院教书，那我们现在神学院是租一个 office building 的一个 unit， 是晚上上课，礼拜六上课。我想要分享的是，有一天晚上我到学校上课的时候，进了那个办公室，发现外面有很多，那时候刚去没多久，外面有很多车子，很多人停车下来，特别是有些人坐轮椅的被推下来，那晚上还有人在那里，就是说那旁边的办公室还有人在办公，我觉得很奇怪了。我们同工告诉我说，旁边有一个洗肾中心，洗肾中心，那么常常有这些需要洗肾的病人和老人到那里来，心里很大的感触。我就对我的学生说，你看今天晚上我们何等有福气能这里来上课，上神学的课程，而这些人他们经常来是去那里洗肾的，洗肾很痛苦的。我们现在有健康的身体，如果我们不来做这最重要的事，也就是我们所唱的诗歌所说的认识神、爱神、服侍神，我们的生命是多么的可惜。最近我很有感受，大家有很多 3D movie 啊， 3D image 啊，这些立体的图像、立体电影，我觉得我们基督徒要有基督 3D， 要做一个 3D 的基督徒生活。第一个 desire， 让我们全心要认识神，更认识神、爱神、服侍神。第二个要 discipline， 好好操练，在敬虔上、在真理上操练自己、装备自己，靠神的恩典。第三disposability， 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工作可能是可以被废弃的。有的人传福音很多年好像没人信主， Elizabeth Elliot 告诉我们说，他帮忙翻译一个部落的这个土著语言成为圣经的那个文稿，他们辛苦了一年，结果最后被偷去了，没有了。 Why？ 神啊，为什么会这样？主他的美意，所以我们的工作在神手中，由他来调配。我们的工作是可以 disposable， 是可以没有的。我们更感谢神，他愿意使用我们。所以在这新年新的开始，我把这今年我的座右铭送给你们，成为一个 3D 的 Christian， 3D 的基督徒。 Desire for the Lord， 爱主、渴慕主、认识主，为主敬虔上操练自己 discipline。 记住，你我的侍奉、你我的工作是 disposable， 愿神来悦纳使用我们，成就他的美意。好，基本上我刚刚讲到人是全然的堕落，这个全然堕落是指说不是每一个人都坏到最坏的状况，乃是说这个罪是影响到每一个人的理智、情感，以及全身，没有一个地方没有被罪影响的。所以救恩是完全要解除我们整个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能说救恩只是帮助我们能控制我们的情绪、压抑我们的情绪，不是的。救恩更新我们的理智。所以圣经上说，这新人在知识上、在理智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有真理、仁义、圣洁。理智需要重生，理性需要更新， 情感意志都需要，全人都需要，因为全人都被罪所影响了。就说过人是全人的败坏，这个教义告诉我们说，不是每个人都完全活出那个坏的样子，是说若不是神的恩典保守这个世界，跟洪水之前挪亚洪是一样的，人可以终日思想的尽都是遍地满的强暴。今天我们信主以前之所以没有活得那么坏，是因为上帝恩典保守。这是解释了为什么平常一个良好的公民，他打仗的时候，当这些法律啦、道德的这些禁忌规范都没有的时候，那个变成一个烧杀掳掠的军官，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所以你不要认为你很好啊，按照你犯罪的本性，你是坏到极处的，只是你没有活得那么坏而已。每个人活的程度不一样，罪的本性是一样的，但外面的罪行也许有程度，的确是有程度的区别。你恨过人，虽然你没有杀过人，但耶稣说就罪的本性本质而言，你恨人就是杀人，在你脑袋里面已经开了一张格杀无论令，拒绝往来户，来，你杀了他了，在你脑袋里面，因为你恨他，恨人就是杀人，本质上是一样的，耶稣讲的，是不是？所以换句话说，所以神把我们从这样全堕落光里救起来，真是神的恩典。刚说到那个由自意志，是你只有由自己心里想要做什么去做这样的意志，可是你没有真正的做良善的事，你甚至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来信耶稣基督，称耶稣为主。格林多前书说得很清楚，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说耶稣是主的。你信主是你自己的选择，没错，但是是上帝的恩典使你赐给你信心，要不然你为什么会信呢？连一个义人也没有，一个寻求神的也没有，通通是因为神啊主权恩典的拯救，所以你才信了。所以不要庆幸我很棒，我至少比那个坏蛋还好一点，我知道悔改，我知道要信。连你自己完全靠你自己，没有神的恩典，你不会信耶稣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可是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来，人的信也不出于自己，当然这个有很多解释了，我不在这里讨论了。本乎恩因着信，这个翻译呢是什么 ？By grace， 是靠着神的恩典 ，through faith， 这应该翻译成更准确的翻译。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借着恩典。因着恩典，借着信 ，through faith。那有一个比喻，就是说，这个灯啊，天会亮。By the power from the power plant 是借着 by the 电力厂发电厂 ，through the wire 借着这个线来的，对吧？所以是不是这个线使它发亮发光啊？不是啊，这个电线本身没有能力啊。它只是一个媒介，一个 through， 所以我们能够信完全神的恩典，本乎神的，因着神的恩典，但是是 through faith， 是借着信来领受的。所以信本身毫无功劳可夸，信本身就是放下自己，注目基督。所以不要夸耀你的信心，你信心没有什么好夸的，信心，连你的信都是耶稣基督给你的，创始成终的耶稣，注目仰望他。The author and the finish of our faith， 你的信心的来源本源是从耶稣而来的，注目仰望他，他以你的信心能够达到最高峰，得到成就。所以这意义是本于信，至于信。好，这是讲到这里。因此下面到目前为止我讲了讲义的一半，前半讲完了，当然这是最重要的前半了，后面也很重要，但是说希望在这个根基上，我们认识的什么是学神，什么是想到圣经神的话，我们认识神，认识人，接下来要看神与人之间这个救恩的关系。那所以很抱歉，我时间总是没有控制好，也是重要的东西要讲太多了，所以接下来我一定要把这四讲讲完啊，所以速度会快一点，我就点几个重要的，如果你在普通在书上可以看见的，我就不讲了。我盼望我不要重复书上所讲的，我讲希望是能够帮助你去读那些书，更重要的是求主帮助我们好好读圣经。那以下所分享是从圣经得到一些结论给大家参考，认识基督。那么基督耶稣是神与人中间唯一的中保， 而且基督论认识基督是非常重要的。你翻到马太福音十六章，当主耶稣来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他问门徒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他先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人说我是，别人说我是谁，那些慕道友不慕道友他们说我是谁，说你是先知，是耶利米，是以利亚，是。耶稣问的第二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你们说我是谁。那我想古往今来再也没有比这个问题更重要了，谁是真基督徒就看你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了。耶稣基督是伟大的西方的道德教师，完人榜样，基督教文明的创始者，公园的创始者，你光这样回答的话，显明你不是基督徒了，不是真基督徒了。彼得被圣灵感动，天上的父是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答案就成为教会被建造的根基。耶稣对彼得说，西门巴约拿，就约拿儿子西门，我告诉你，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意思不是你自己答出来的，是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还要告诉你，你叫做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磐石当然觉得的确不是彼得了，彼得后来马上变成撒旦的这个工具了，是不是？撒旦退我后边去吧。这教会的磐石是耶稣基督自己，但在这个经文更清楚告诉，这磐石就是指前面彼得被圣灵感动，被天父指示所说的那一句 confession， 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真理，这个事实就成为教会被建造的根基。也因着这个缘故，阴间的权柄全是不能胜过的，因为耶稣是基督，他是永生神的儿子，教会是他的教会。耶稣是基督，讲出主要他要做的工作。基督这个字就是希腊文Christus， 就是希伯来文的弥赛亚，意思受高君、受高者，就是以马内利，这个所盼望要来的那一位拯救者，那位弥赛亚救主，就讲到他的拯救的工作。那永生神的儿子强调耶稣的位格和他的属性，他是神，全能的神，奇妙的测试，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以换句话说，彼得的这个 confession， 圣灵感动他，天父指示他，主耶稣说这个是教会被建造的这磐石，就是对基督耶稣位格和工作的认识，太重要了。一个教会是不是异端的教会，就看他是不是建造在，是不是有没有背乎这个真理。那所以我们对基督位格工作非常重要的认识。比方说最早传入中国的景教，我们都知道是聂斯托里派的 Nestorius。 那聂斯托里为什么被判为异端呢？因为他认为基督耶稣神人两性分开，不能合在一起，甚至到个地步，他要几乎他的意思是要说到耶稣基督有两个位格，一个是神的位格，一个是人的位格。他没有这样讲，他的含义有这样的含义，所以他被称为，被加上其他政治斗争，就被斗下去了，在431年以佛所大公会议上被定为异端。当然这个是有一点点政治斗争的背景是没错，教会也有人性的腐败哈，教会里今天的教会也有很多斗争嘛，不是吗？我们只有靠主，以真理胜过这些了，以爱来胜过这些。那聂斯托里派是有错误的教训，虽然还不是那么严重，总而言之他被放逐了。然后他的门徒到了波斯，用他们的福音征服了当时的波斯帝国，埃里扫成他们的首都，然后差遣宣教士到中国来，叫做景教。就是很可惜，当然景教没有留下来，你研究中国教会历史就知道了，也有神的美意，因为他们的基督论的确是有问题。基督论很重要，基督耶稣是 one person，他只有一个位格，他是圣子上帝的位格。那么他道成肉身之后， 具有神人两性 ，divine nature and human nature， 是奥秘，是奥秘，我们没有办法完全仔细解释。但这是基督论里面最基要的真理。那除了这个之外，还需要认识的，基督他的状态和职分，他有所谓的 states 两个状态。第一个是降卑的 humiliation， 他在天上本是富足的，却因着我们成为了贫穷。腓立比书第二章说得很清楚，他本是神，却不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谦卑为人，来到世界上。所以一步一步的降卑，他生在伯利恒的卑微的马槽里，死在哥他山上，埋葬在财主的坟墓里，然后所以降在阴间尝了死味。这是他一步步的 humiliation 降低，他受难受苦被钉死，这显明他的降卑。然后神将他从死里复活 ，the exaltation， 他开始逐步的升高，复活之后掳掠了仇敌，升上了高天，天父的右边，将领受了圣灵，将你们所看见的厚厚的浇灌下来。所以基督耶稣从他从死里复活开始，他的升高，如今他洗净人的罪，就坐在那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在父神右边长远活着，不断地替我们祷告。这是今天我们没有灭亡的原因，主耶稣在不断地为我们祷告，所以不能把我们从他手中，从天父手中夺去。所以这是在基督论讲到基督的两个状态，降卑和升高。他需要谈的基督的三个职分，那基督这个字本身是受高者，在旧约里面有三种人需要受高，先知、君王和祭司。那么这是因为人类的社会也好，教会也好，都有这三大需要。因为君王，因为先知传讲真理、教育训练，君王秉公行义治理神的百姓，得胜仇敌，祭司献祭代祷，促进神与人之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好。所以这个职分非常重要，也跟我们的生活密切关系。旧约里需要三先知、君王、祭司。所以基督耶稣他是受高君，他是 the 这啊，这是那独一无二那一位受高者啊。The anointed one， 他那独一无二那一位，所有的先知、君王、祭司都是指向他、预表他。所以，那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我做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基督耶稣在讲什么呢？基督徒意思就是像基督人，是一个所谓的小基督，活出基督人，去做基督所做的人。那如果用今天的话说，什么叫 Christian？ 当然我们都知道门徒被称为基督从安提阿教会起手的，但基督徒到底什么意思呢？基督徒是最美的名字。虽然我也是牧师，我也是老师，也是教授，这些名称没有一个名称，这都是 title， 这些并不重要，重要是我是基督徒。没有一个名称比基督徒更美的了，因为基督徒就是属于基督的人。我常常想啊，但是一直没有机会，但是你可以参考哈，没有版权你可以使用啊。如果我要印名片的话，如果自己印名片的话，我会写下我的名字是这样子的。哇哦，这个我知道，在这个西班牙语系里面还有是人用 Jesus 耶稣这个字做他的名字。他最近参加聚会有个中国的弟兄，他叫做 Jesus Chan。 哇哦，很少在华人看到这个名字。他是因为他从这个古巴还是哪里来的，所以他有这个名字啊。在西班牙语系常用的名字，所以这个不一定很奇怪。但如果说我的名叫 Jesus Christ， 哇，是不是立刻宣布我就是异端呢？有这个危险。所以我还没写完啊，接下来我可以告诉你，耶稣基督的门徒，基督徒就是这个字的意思。 我们需要用现代化的语言传扬福音，对不对？什么叫基督徒？就是 Jesus Christ Jr. 小基督嘛。老美不是很多这样的名字吗？ Howard Johnson Jr. 呀，这个很美的名字，虽然我不敢现在应用，我的生命生活还没有活这样见证，但是这是我的梦，这是我的美国梦。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基督徒要去做基督所做的事情。那基督既然是先知、君王、祭司，所以你我身上也有先知、君王、祭司这些职分，我们与基督连结。那为什么教会里也需要这些职分呢？因为社会也需要这个职分。你看哪一个国家从原始部落啊到这个现代文明的国家，哪一个文化社会单元没有学校，没有政府，没有家庭？虽然不一定开个叫学校，但总是有这个传道授业解惑的方式，这个巫师也好，酋长也好，告诉下面人怎么办，这是一种教育方式。所以显然这是先知的职分，传讲真理，传递真理。政府虽然有无政府主义，你还是要有怎么样办公，大家做什么打铃，还是要治理的事情。原始部落也还是要酋长，所以这个呢叫做君王职分。每一个部落都有家庭，家庭是祭司职分，可以在一起和谐的与神与人的关系。所以感谢神，基督耶稣是最伟大的君王，最伟大的先知，最伟大的祭司，这是重要的职分。透过这个，时间关系我只能提醒了，就是基督耶稣是最伟大的先知，所以他就是真理，传讲上帝真理。他是最伟大的君王，所以他得胜仇敌，他引进了神的国，是他击败魔鬼撒旦得胜的君王。他是最伟大的祭司，把自己献上祭物为供物，洗净我们罪，他来到世上的目的。他复活升天之后呢，直到今天他还是我们大祭司，他在尽了大祭司代祷的职分。凡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提摩太书讲的七章，罗马书第八章说，有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有基督耶稣在天父右边为他们祈求。我们今天很喜欢发代祷信，很好，但是我们所有的代祷是 disposable， 可以没有功效，除非他是与耶稣基督连结，与耶稣就是代祷连结。我们听过一些故事，宣教士在远方工作失败，他回国了，他没有告诉他的母会，他看看为什么我这些母会人没有支持我，还是怎么样，为什么我失败了，看他们有没有祷告，就赶去参加那祷告会。他偷偷的来了，来看，这些人没有替他祷告，他就说了，原来我失败就是因为你们没有在替我祷告。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对不对？那当然这个故事很大的警告，我们需要替别人代祷，我们有这个祭司职分，要为人代求，因为我们是小基督，我们是小基督。但是这个宣教士有一点他忽略的，就是没有一个人替他祷告，基督耶稣在天上不断地替他，而他的宣教工作，如果他尽了忠尽责了，也没有失败，那个国效会流到长远的。你是撒种，别人会收割的。换句话说，即使别人都忘了你，你要记住，基督耶稣无时无刻每时每刻都在天上，在天父右边替你我代祷。啊，感谢神，有谁能叫我们与基督爱隔绝呢？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到任何地方去做宣教士，不要害怕了。因为基督耶稣他一直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还在天上不断地为我们 amazing， 不是吗？所以我很喜欢很多人替我祷告，但是我希望这些代祷人都是奉着耶稣那位最伟大的救主的名字参与基督耶稣的代祷，有份于他的代祷，那个祷告才是有效的。感谢神。所以基督论直接关系我就讲到这里了哈。这个接下来呢还没有完，我简单提一下救恩计划与圣约。神是有计划的神，他是做工的神。耶稣基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神是个这么奇妙的创造主，又是伟大的救赎主，他预备基督耶稣来，在旧约里面从女人后裔应许开始讲起，一直等到基督耶稣来，就是第一个圣诞节他来的。神是有计划的神，他是预备的神。所以呢，救恩是有计划的，绝对不是临时随便的。这现在不行了，耶稣你下去让他们不是这样子的。万事以先，以佛所书第一章就说的，不是吗？我们念过， 在基督耶稣里拣选我们得到神儿子名分，要召我们成为圣洁。以弗所的第一章十一节还说什么？还说他凭着旨意的计划行作万事。上帝，罗马书八章说，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那原文意思是说，不是说那万事发生，上帝说好吧，你们就凑在一起达到一个目的，而是 God works through all things， 神透过万事来行作他的计划，很奇妙哎。你的头发的数目，天父都数过了吧？两只麻雀不过只值一钱银子，他不许一个也不会掉到地上，对吧？这圣经上讲的吗？所以只能说天父的计划，不管那么小事情，谁说的？他连我一根头发会不会掉，他在掌管啊。神的计划，那个大的计划，包含了人生里每一件大小事。不要说上帝只管大事，我管小事，由谁决定什么是大小事呢？由我来决定。这种基督徒就很危险了，一切事都上帝掌管。说到这里你就很平安了，有喜乐，真正内心的稳妥，什么也不能叫我们基督爱隔绝，不论是患难刀剑刺身肉体，是现在的，是将来的，事是地上受造物，天上受造物，是共产党，是国民党，是什么党，都不能叫我们基督的爱隔绝。你知道吗？上帝医治你每一场疾病，我也医治我每一场疾病，除了最后那一场。你有没有听懂这个意思？上帝医治你每一场疾病，所以你不要害怕，不要那么害怕，除了最后那一场。好像你们还没有表情，不太明白这什么意思啊。你生病感冒，你生了大病，神都听你的祷告，都医治你哦，对吧？你没祷告，你来不及祷告，他都医治你了，圣灵替你代求了。但最后那一场他没有医治你，他有更美的目的。在教会里面，有时候你为某些人祷告，结果大家一起，同样的两个人，一个得了医治，一个没有得了医治，是怎么回事呢？是我们祷告的不够吗？还是那当事人信心不够吗？有可能。那当那个人信心，两个人信都一样够，大家都很一样的迫切为这两人祷告，就有一个活下来了，有一个被取去到天上去了。都有神的美意，因为神应许我们，他医治我们每一场疾病，除了最后那一场，他接我们到天上去更美的侍奉 right， 在那里我们才可以圣灵里息的劳苦和做工的果效随着他。换句话说，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只要你还活着一息尚存，就表明上帝要用你，你是天才，真的，你是天国的人才啊，对吧？你是天才啊，所以不要自卑感，也不要自大狂。上帝要用你，只要你还活着，一定有用的。不管是那小孩子或是年长者，上帝要用你，你要为上帝所用，不要白占地图，空手为天父。好，所以上帝是有计划掌管生命每一件事情。那基督耶稣是上帝计划差遣来成为神与人中的中保，死在十字架上做成救赎大功。那么神的救赎大功，耶稣的死是属于 atoning death， 是救赎性的死， substitutional 是代替性的死，所以他的死是具有客观真实的赎罪效力，他的宝血能洗净我们罪。今天这个福音派里有些人开始讲新派神学，说耶稣的死没有客观性的必须性，只是一个象征性，一个感召性。哎呀，你看我都为你死了，你还有什么不能为我做呢？好像是效法耶稣的，只是彰显他的爱而已。那这个解释我想是错的，应该是根据着客观性的救赎带出了主观性的那个感召的效法，这两个不必分开嘛。但是以基督的客观救赎是真实，他饱血洗净我们罪，而他在实际上也的确彰显他的大爱了。不要忽略这两面都有的，特别不要忽略客观性救赎这一面。接下来最后要谈的就是基督耶稣实在实际上是为谁死。在这里我不打算讨论这一个争议性的题目。有的人说耶稣只为他所拣选的人死，只为属他的人祷告，只为属他的人死。那另外有些人说耶稣为所有人死，福音派里有这两种看法。那我所要最后的简单的建议就是说，不论你是赞成哪一种看法也好，总而言之，基督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知道他为谁死。这叫 definite and personal atonement。 你想他死在十字架，哦，我就为